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是因感染了新冠病毒住院72个钟头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返回白宫。特朗普回到白宫之后，在推特上发表视频，话给大众听不要被新冠病毒吓到。
And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coronavirus. And one thing that's for certain, don't let it dominate you. Don't be afraid of it. You're going to beat it. We have the bestMedical equipment, we have the best medicines. 他在視頻中說，
我都有關新冠病毒的很多知識，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不要讓他主宰了你，不要害怕他，我們會打敗他，我們有最好的醫療設備，我們有最好的藥物，都是最近研製的。總統的主要醫生康利星期一下午對記者說，總統還未有完全脫離風險，大白宮擁有充足的醫療設施和人員全天候觀察他的健康狀態。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外長在今天星期二10月6日在東京開會，就如何應對中國在該地區儲蓄的人的擴張趨勢等問題進行磋商。日本首相菅義偉強調，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極為重要，尤其是在世界面临病毒大流行挑战的时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印度外长苏杰森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这一次齐聚东京，举行他们在病毒大流行发生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日本首相菅义伟会见了四国外长，他在讲到国际社会应对大流行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的挑战时话，現在就是我們盡可能和多的國家深化合作，分享我們願景的時刻。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星期二10月6日在立法院提出美台復交與政府應該請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兩個討論案，全院無異議通過。這兩個討論案由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提出，其中之一的討論事項為蔡英文政府應該以美國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作為對美國外交的目的推動。對於該案在立法院通過，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表示尊重立法院的決議。過去兩個月，美國不單止派出衛生部部長阿扎爾與國務院次卿克拉奇訪問台灣，亦都宣布對台多項軍售。該討論案文件中直指美台關係突飛猛進，外交部對美國應該積極尋求全面的外交關係。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星期二10月6日發表聲明，反對中國政府針對總領事館在香港當地的官方會面實施限制。這個是自9月初北京宣布對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實施行動限制以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首次公開做出的反應。這份聲明說，多年來中國大陸當局阻礙美國外交官在大陸的活動，美國外交官希望主辦文化交流活動，與官員和其他同行會面，訪問大學校園，但這些活動經常受到中國當局阻礙。基於中國共產黨這種不公正、不對等的做法，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對中國外交官在美國的活動實施新的限制。但是香港駐美國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卻可以一如既往地和任何人會面，而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聲明說，中國外交部最近對美國外交官實施的報復性措施，將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亦都包括在內的做法，以及中國據港指示香港政府官員不要和美國外交官見面的做法，顯示出中國無視自己對香港人民及個人自由和外交常規所做出的承諾。香港一名小學教師被香港教育局指他教材散佈港獨的訊息，嚴重專業失德而被取消教師資格。這是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風波以來第一位被指專業失德而被取消教師資格的案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10月6日表示，將繼續抽出教育界的害群之馬。 香港教育局星期一表示，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在教材中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当中有不少内容是属于扭曲和偏颇，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这名教师严重专业失德，因此在九月下旬取消他的注册资格。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有民意调查指 62% 反对警方修改传媒的定义。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个月之后，香港警方在九月底突然间宣布修改警察通例之下有关传媒代表的定义，不再认可香港记者协会以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发出的记者证，引发了各界关注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被收窄。举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62% 的受访者反对警方修改传媒定义。学者分析指调查反映出市民对有关法政策的不满，担心限制网媒以及自由身记者的采访空间。有自由身记者说，国安法实施之后有自我审查，会避开所谓的红线，对新闻工作的前景感到忧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9月22号向四个传媒工会发出信件，在未有咨询业界的情况下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将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和香港记者协会从传媒代表名单中剔除，不再承认两个工会发出的记者证，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和国际认可和知名的非本地传媒。被警方认可的传媒日后在采访街头运动的时候，可以在警方封锁线以内的范围进行采访工作，其他不被认可的传媒包括网媒、自由身记者和学生传媒的记者，在封锁线里面进行采访工作，可能会被视为违反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公众聚集的限聚令，或者参与非法集结，甚至可能被控告参与暴动等严重罪名。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个月，加上警方单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引起国际关注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被收窄。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八大传媒工会代表九月底召开联合记者会，抗议警方强行修改传媒代表定义，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今次事件。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0月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在9月30号下午5点至到10月5号下午3点以电邮接触群组成员，并且在网上完成调查，成功访问11423名12岁以上的市民，有关他们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反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其中有58%的受访者表明好反对，另外有3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以政治立场区分，9629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97%反对警方的做法，而952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65%表示支持，31%表示反对。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在记者会上表示，调查反映市民对相关政策的不满，他引用其他有关新闻自由的调查，市民担心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再引用翻其他嘅調查，有關即係對於新聞自由覺得有擔心嘅原因係邊度咧？咁通常就了解翻個三大原因之一，其中就係話根本就係即係會體會到咧記者喺取得所需嘅資訊嘅時候咧有困難，同埋欠缺法律嘅保障。咁呢樣嘢其實正正就係而家呢個問題咯，係嘛？咁所以問題咧就係記者本身或者新聞界本身對於呢樣嘢本身係。你知係唔會有太多文宣嘅，咁講翻講翻事實嚟嘅啫嘛。
杜耀明表示，相關政策喺9月22日先至實施，時間尚短，當中只係經歷過上個星期四，即係10月1日嘅公眾活動。佢相信事件有機會繼續發酵，市民嘅不滿可能會提高，而且傳媒從業員嘅不滿比一般市民會更加高。杜耀明又表示，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記者採訪的親身經歷反映，警方認可的傳媒不等於免去問題，他預期警方和傳媒的關係可能雪上加霜。
還有再加上即是過去年多以來那些的親身的經驗，或者由今年1月到現在，你看記協有幾個投訴，同埋佢發咗幾個聲明，就知道嗰個嚴重性係點。即使當你係真真正正嘅記者，咁咪用真真正正嘅警察嘅方法嚟對付你咯。唔等於你係等於認可咗你係記者嘅資格，就免去咗其他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嘅情況咧，只不過喺原有好惡劣嘅警察同記者關係上面咧，雪上加霜嘅啫。啊，咁所以。這個對於未來的即係如果係警方嚟講，你唔應該樂觀咯，唔好以為咁樣可以係即係壓服得到即係嗰啲嘅不滿啦。
杜耀明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有關港版國安法實施3個月之後，加上警方單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對香港新聞自由嘅衝擊，他認為警方的做法是用硬攻，擔心港府其他部門會效法警方對新聞界的做法。
硬攻咯，即係國安法係擺明有幾條紅線喺度啦，係嘛？即係唔重複啦，即係嗰啲顛覆啊、勾結外國勢力啊、恐怖主義啊嗰四條紅線喺度啦。咁呢啲係亦都。同時咧，佢亦都有一啲係，就算冇國安法，警方過去一年對付記者，假如能夠佢可以繼續咁樣堅持落去，難保整個特區政府就變咗咧，就模仿翻警方對呢個記者對新聞界嘅做法咯，係嘛？即係佢變咗主流，係嘛 ？So far 呢一個新嘅政策。連呢一個特區政府嘅新聞處都唔夠膽 endorse 㗎。
杜耀明表示，如果其他政府部門效法警方嘅做法，單方面定義傳媒同埋記者嘅資格，擔心會限制網媒同埋自由新記者嘅採訪空間。
咁呢個咪好大程度限制咗譬如網媒嘅發展，嗰啲自由新記者個空間完全係可以隨時係將佢扼殺咯。亦都同時咧，係限制咗一啲記者協會兩個記者協會，佢哋本身應有嗰個專業作為一個專業團體應有嘅權力咯。就係首先就係鑑定咗邊啲人係記者，邊啲人唔係記者咯。呢個奪佢哋權嘅一個做法咯。咁你當佢奪咗人權嘅時候，個權力咪更加唔平均咯。咁佢跟住之後佢點都得㗎。我話你係記者就係即係溏心風暴咯。你又係唔係就唔係㗎啦。咁呢個變咗。長遠嚟講，大家都唔希望即係呢一個嘅點講啊，政治嘅權力可以取替曬一切個專業嘅權力咯。咁有啲即係好尊敬嗰啲專欄作家講啦，除咗係記者之外，你估呢樣嘅政策再推落去，其他專業都遭到一律遭到踐踏嘅時候，邊個係律師，邊個唔係律師，都我講啊嘛。嚇，邊個會計師，邊個唔係咁？呢個係好令人擔心嘅事咯。
對於有建制派議員建議港府應該對記者實施統一嘅發牌制度，杜耀明表示，特首林鄭月娥都唔敢講呢個做法。佢形容建制派係皇帝唔急太監急， 做开路先锋去测试舆论的反应，他认为新闻界不可能接受这个做法，尤其政府应该受到传媒第四权的监察，有利益冲突，不可能筛选什么人有资格监察政府。
这个认证的制度呢，其实是代表官方是要垄断了个所谓发牌的权利咯。但他凭什么先？他凭他对于新闻专业的理解，他凭他的权力的位置，不可能的，因为他有利益的冲突在这里。作为一个官员，作为一个政府架构，他是要受到即第四权，即新闻界的监察的嘛。他有什么理由是可以挑选监察他的人先？是吧？咁有啲人講過啦，即係你想呢個係咪嗰啲毒販有權係即係決定邊個係緝毒嘅專員先？唔可能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呢個警，即係呢個政府係毒販啦，完全唔係。即係意思就係話你受監察嘅人唔可以，唔可能係去挑選邊人監察你噶嘛。如果得嘅話，咁係咪警方係鄧炳強去挑選邊個做呢個廉政專員啦？唔可能噶嘛，呢個係。
香港自由新记者郑美芝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单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之后，有62%的民意反对相关政策，他认为数字都能够反映市民的睇法。郑美芝表示，10月1日是修改通例之后的首次公众活动，他又到铜锣湾采访，期間被警察拉封鎖線包圍，他出示記協記者證之後獲警員放行。他形容當日警方對傳媒的態度相當寬鬆，不過可能由於當日有很多記者在場，網媒學生記者成為採訪對象，警方當日的態度未必能夠作準。
十月一號那次其實是的而且確很寬鬆的，即佢甚至乎都冇乜好認真去 check 我嗰個記協記者證，咁望一望，咁其實佢都即係啦，即係放翻我哋出去嗰個位。咁所以，但當然，即係我覺得一次又不能作準啦，因為即係啱啱修改通例嘅第一次咁樣嘅即係現場嘅活動，咁即係我相信佢可能會係比較寬鬆啊，同埋因為有好多現場好多記者都係。即今次的狀態就很多記者採訪一些記者啦，即一些記者採訪一些所謂用記協記者證或者一些學生媒體的記者，所以比較多鏡頭拍著，我想他們的做法也都比較寬鬆。所以
鄭美芝表示，作為自由身記者，有時做採訪和寫專欄，他坦言國安法實施之後有自我審查，會避開一些所謂的紅線，而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之后，自由身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压力和风险都会更加大。
因为我平时即我作为一个自由身记者，我有时会即做采访，有时可能写专栏咁样啦。所以其实我自己，我觉得我都有所谓的审查的，我有作出，即有一些。即係啊，即係擺明好敏感，即係所謂係啦紅線嘅嘢，其實我都會避開，係會輕手啲咯，的而且確。咁所以其實係會有根本就出現，一定係出現一個冚聲嘅效應。就算即係今次你即係話所謂即係重新定義咩記者，咁其實佢都係想即係都會令到好多人。即可能 freelance 嘅未必，即你落去個風險大咗咯。咁其實睇，即無論你係採訪同埋你寫字上面，其實都即一定有一種咁樣嘅審查出現咗。
謝美芝表示，基本法賦予市民有自由採訪嘅權利，佢認為記者嘅身份唔應該由警方去定義。只要是合法的方式去採訪，他認為無論是自由身記者、學生記者都應該繼續享有採訪的權利，不過國安法實施之後，某些用字或者題材會有自我審查。
不過我一向採訪又不是很敏感的題材，不過有時用的字眼呢，即的而且我們知道現在收得那麼緊，即係你快啲，可能講過唔知幾多句，佢哋覺得有問題嘅嘢都即係有入罪，有即係冇得保釋。即係咁嘅狀態底下咧，即係你有啲嘢你就真係會所謂審查一下，或者避開唔寫。咁呢個係真係存在，同埋即係我自己都有咁樣發生緊咯。
鄭美芝坦言，作為自由身記者，對新聞工作前景感到悲觀，甚至作為一個香港人，前景都好悲觀。
作為自由身記者，前景好悲觀嘅，其實。係啊，即係我再更早時已經開始覺得悲觀嘅啦。咁所以我又覺得自由身記者同埋記者嗰種悲觀嘅狀況係好相似咯。其實冇即係冇話自由身更加悲觀啦。咁至於甚至乎你再講遠啲，即係一個記者對前景嘅悲觀，同你而家香港做一個老師、做一個醫生，即係好多專業其實大家都係。都好悲观，你甚至乎作为一个香港人前景都好悲观。因为即系呢个社会佢嗰种法治嘅倒退啊，即系嗰种走下坡，其实最后尾受害嘅系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职业咯。
鄭美芝認為前景只是能夠用見步行步去形容，因為突然會修改警察通例，官方的紅線有可能突然會收窄。
冇啊，冇打算咯，即系而家作为一个香港人，好难打算得太远。
即系都仲会继续即系见步行步，可唔可以咁样形容下？
系啊，真系而家嗰一步真系得一步嘅，其实完全唔知听日会点。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月底公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包括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分裂中国、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香港記者協會6月中進行一項網上問卷調查，向535名正式會員發出問卷，收集他們對國安法立法的意見，最終收回150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7%的受訪者認為港版國安法將會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只有一名受訪者認為不會影響新聞自由，92%的受訪者擔心立法之後人身安全受威脅。調查亦都顯示，98%的受訪者反對訂立港版國安法，認為新聞自由將會雪上加霜，傳媒自我審查將會更趨惡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說，考古工作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有關人員要做好研究和解釋的工作，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影響力和話語權。但是部分觀察人士就說，習近平希望通過考古、文物出土這些情況，為中共的統治以及他的獨裁提供合法性和依據。觀察人士就擔心，在中共的一黨專制之下，中國的考古將會喪失它的科學性，淪為中共政治需要的工具。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體學習上面提出，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他說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亦都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習近平還說，考古工作要圍繞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總體安排，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同時，考古界要和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等領域研究人員作好文物的研究展示工作，增強他所說的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目前中共當局正面臨多方面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從國際社會呼籲對源自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進行獨立的調查，到美中關係、加中關係、澳中關係、印中關係的緊張，從新疆新建再教育營拆除大量清真寺、西藏強迫農牧民勞動、內蒙古推行雙語教育，到打壓異議人士、控制言論自由、審查互聯網等等，不一而足。在面對諸多重大國際關係挑戰之際，中共最高決策領導層在這次集體學習當中並沒有討論國際政治，甚至也沒有討論 國內經濟問題，而是花時間討論看來與國內外問題並沒有直接聯繫的考古工作的問題，他的動機和用意何在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黃君圖認為，習近平對考古工作的重視，尤其的目的是要解決他執政的正當性的問題。他說，如果習近平搞共產黨專制，可以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那裡找到一些東西，但是他搞個人獨裁，必須要從中國傳統之中找到理由、依據和支撐。黃君圖說，一個是他執政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他想從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政治傳統、中國文明之中去尋找精神和文化資源。第二個就是他可能甚至要突破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黃君圖又說，他注意到雖然習近平聲稱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從來不提馬克思的一篇文章，從來不提馬克思的一段話，但是他在講話之中就大量引用中國古代的講法。黃君圖又說，習近平最近比較重視西北的考古和文化，考察了陝西的牛背梁和女娲廟以及敦煌等地，不是偶然的，就是在這裡尋找中華民族的底蕴和底氣。他又說，習近平想作中國夢，做中國現代的大皇帝。習近平強調考古學是在這裡為他做一個鋪墊。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用考古為當下的政治服務並非始於最近。他又說，習近平在2012年剛上任之後沒多久就提出了要修復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考古挖掘和發現，補足夏商周三代和中國歷史的聯繫，打造中華民族誕生的完整的神話，證明中國歷史悠悠5000年，比埃及更加古老。夏明教授說，中國目前陷入了與全球切割的轉折點，2008年之後，中國政府從過去提出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轉而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中國解決方案，以此來到引領世界的構想。夏明又說，這個轉變表現出中共對世界的狂妄和改造世界的企圖，因而在國際社會引起反彈。這種反彈在今年由於擴散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到全世界出現了與中國對抗的局面。在這種對抗的過程中，尤其是西方國家利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非市場經濟兩大因素，無論在諸如世貿組織和國際組織之中，亦或是在盟國關係之中，對中國開始進行某種封殺和圍堵。西方界陣營對中國的新冷戰已經爆發。夏明又認為，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了經濟發展內循環的政策，從沿海戰略返回到西部戰略，從梁家河的大學問、延安的勞動的精神等等，打中中共的合法性，以此對國際世界宣示中國有世界最先進的文明。他又說，他想習近平要講的一個結論就是，今天他們可以不要世界，他們照樣可以成就世界最偉大的文明。今天世界文明的中心、世界文明的動力根本不在西方，根本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習近平想給中國人提供某種民族主義的民族自豪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這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之中說，要認識中華文明取得的燦爛成就，認識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不斷增強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他又表示，要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歷史，了解中華民族的精神，不斷加深對當今中國的認知和理解，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的氛圍。中國政治問題專家夏明教授還表示，中共用考古發現來到為他的外交政策服務，在習近平執政之前已經有先例了。2003年10月24日對澳大利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講，提到中國和澳大利亞雖然遠隔重洋，但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是源遠流長的。他說，早在15世紀的20年代，中國明朝的遠洋船隊就曾經到過澳大利亞的海岸，將中華文化帶到這個地方，為澳大利亞經濟社會和多元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夏明教授又說，中國用他的考古發現鄭和下西洋在澳大利亞發現的 中國古錢幣和貨物以此來到論證中國當年和澳大利亞交往，為中國目前繼續在當地進行滲透或者控制提供某種的合法性。他說中國的一廂情願當時在澳大利亞引起了強烈的反感。夏明表示，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不單止意識形態被牢牢掌握在中共手裏面，科學技術、學術、藝術亦都要聽從所謂黨的領導和指揮，服務於黨的意志。他說整個中國政府因為他們在控制中國的歷史，亦都是控制中國的考古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歷史學者和考古學就好像小姑娘的辮仔，任意他們梳，任意他們打扮，任意他們裝點，因為可以看到中國在他的歷史學和考古學之中做了很多事，承襲了共產黨的思維和傳統，就要令到學術、令到科學為政治服務。夏明又說，中共對科學界、學術界的控制使到他成為中共權力的一個分支，這些領域製造出來的任何意識形態或者思想產品已經不是科學家或者學者獨立完成的具有科學邏輯的結果，完全是權力的結果。美國的專欄作家和評論人士張家敦認為，習近平強調考古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是中共對他的合法性惶恐不安的一種跡象。張家敦說，他們不能夠討論最近為中國人民做了什麼事，甚至他們不能夠討論未來，因此他們只能夠討論過去，他認為這些是衰敗的跡象。張家敦又說，中共大張旗鼓強調考古重要性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他的領土主權，包括對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的聲索，提供所謂的證據和佐證。張家敦又說，他認為考古和中國的主權聲索當然關係密切，中國宣稱從遠古時期南中國海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強調考古就是強調中國文明的延續性，因此中國在這裡宣稱南中國海所有的海域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考古和中國的領土野心密切相關。張家敦又說，習近平以所謂的中國考古發現來到對南中國海作出主權的宣示，表明該海域遠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任何其他聲索國都要走開。不過他指出，國際社會會不會接受中國的講法呢？旅居紐約的中國政論家胡平說，考古本來是一個純學術的活動，和現實的政治離得比較遠，這就是為什麼以前的中共領導人並非特別強調考古的政治和社會的意義。他又說，這次習近平強調考古的重大意義，完全是從現實政治出發，想通過考古向世界展示中國悠久的文明取得的成就，為打造一個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增添一些色彩。胡平又說，這種考慮對考古工作是一個很大的妨礙，考古工作本來就是一個很寂寞的學術的活動，這樣搞可能還會造成考古方面的虛作假，因為考古本來就有這個問題，過去很多的事要考得那麼清楚並不是那麼容易。胡平又說，學術就應該回歸到學術，以科學的精神從事學術研究，如果抱著一種很明確的政治目的去從事學術研究，必然會有時弄虛作假，尤其是有很難做出明確結論的考古工作。意大利宗教社會學家、新興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馬西莫·英特維吉日前撰文說，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講過，研究歷史要古為今用，他認為歷史的本來面目一經古為今用，就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中國歷朝代的御用史學家都將歷史的今用獻給了朝廷，為各朝代的當權者的目的服務。他又指出，中共對於歷史成果的挖掘、整理、展釋是對歷史有選擇性的使用，譬如淡化中國文化之中的宗教和精神的因素，延續中國一貫不信神的神話，動員中國的民族主義，使到它成為一個為中共服務的強大的資源。他說，正是因為這樣，考古工作被習近平認為是治療中共目前面臨各種困境的良藥。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10月4号晚，中芯半导体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向中芯的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和原材料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限制，需要事前申请出口许可才可以向中芯供货。继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方的这个措施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的成长，亦等同于令到美中科技战步入下一个战场。究竟美国方面的限制对中芯有几大的不利呢？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前景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继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方的此一举措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的成长，亦等同于让美中科技战步入下一个战场。究竟美方的限制对中芯有多不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前景将会如何？中芯国际表示，他们已经与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展开初步交流，将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亦正在评估该出口限制对其营运的影响。不过公告上却亦都写着，基于部分自美国出口的设备配件及原材料供货期会延长或有不准确性，对于本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会产生重要不利影响。当前全球半导体制造有三巨头，美国有英特尔，南韩有三星，台湾则有台积电。中芯国际在技术上虽不及这三个巨头，却是中国半导体制造往先进制程迈进的一线希望。中芯短期影响不大，长期成长可能受限。这一次的禁令是比较针对设备。中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研究总监曾瑞瑜在9月22号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前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芯今年资本支出特别高嘛，就是他上修了两次，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会被禁了，所以他先想要囤货吧。
曾瑞瑜说，中芯今年资本支出特别高，就是上修了两次，他觉得他自己也都知道会被禁，所以要先想要囤货。今年年初中芯国际的资本支出为$32亿，今年八月却罕见二度上修至$67亿。中芯大概一年会花$30亿到$50亿，但今年它的资本支出是$67亿，它从来没过这么高。这个是台湾电联的6倍，但是它不知道用去哪里，所以你可以假设它今年的资本支出是涵盖今年和明年的数字，以历史的轨迹来看。曾瑞瑜这样说，这一次美方对中芯的出口管制主要影响到应用材料、科林研发、石铝等美国设备商、材料商对中芯继续供货。一名知情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中芯早已经开始储备设备的零件，因此该出口管制对其短期营运亦都就是今年以来的影响较少。但是他说材料储备会是另一个难题，因为材料本身的保存期限较短，顶多储存3到6个月，因此中芯正尽速从日本、南韩甚至台湾寻找替代来自美国的材料。但若中芯国际没办法从美国购买新的设备机台，长期来看好可能使其产能受限，营业额无法成长。一名在台湾上市的半导体设备商财务长就话俾美国之音听，佢就冇办法再往前走了，因为中芯而家佢经过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调整以后，可以做出14纳米。咁你再往下走，你要新的设备。佢唔认为大陆的设备厂商可以开发得出嚟，可以和欧美的设备可以相比。相较于公司无法成长，上述知情业内人士说，更坏的情况是若美方进一步限制美国芯片公司向中芯下订单，受创最严重的可能会是中芯当前第一大客户美商高通。 因为高通供应给中国市场的芯片一大部分都在中芯制造，美国的不管是他中芯的客户或者是他的供应商都会同中芯合作，站在同一个线上。该知情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次因中芯禁令而受到冲击的以美商为多，这些美国厂商会联手中芯一起同美国政府沟通。台湾的研调机构 TrainForce 甚至指出，中芯的非中国客户可能为了降低风险转单至非中国的晶圆厂制造，包括格罗方德、三星、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等可能受惠。过去两个月，台湾联电的股价上涨了 70%。美国对于中芯的断供影响恐大于福建晋华与华为。TrainForce 分析，中芯未来若少了国际设备的支援，先进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将遭受阻碍，而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亦将随之受到冲击。推设备国产化，中国半导体更坚定自主。但美方对中芯的出口限制不会使中国对半导体的企图心因此止步。2014年中国颁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其中提出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又称大基金。大基金第一期对中国半导体公司的总投资额逾1300亿元人民币，约193.8亿美元。中美科技战之际，2019年10月注册的大基金第二期注册资本甚至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约298亿美元。专门投资两岸半导体产业的华城资本董事长杨邦彦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大陆在半导体绝对是美国打压的越重，他反弹后就是说他想要自主的那个 intention 一定更强。
杨邦彦说，大陆在半导体产业绝对是美国打压得越重，中国他反弹后他想要自主的那一个意图一定更强。确实这20年来从来没有好像今日一样对我们装备设备和材料这么重视。中国国内产品线最多的半导体设备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总裁赵俊荣9月26号在中国海宁半导体装备及材料精英峰会上说，中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估明年全球的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700亿美元，中国约占其中的166亿美元。中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研究总监曾瑞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推估中芯占中国设备市场约30%，若中芯无法购买美国设备，可以合理推断明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有下修的可能。虽然在短期内中国半导体设备的技术仍无法追上欧美，一名在中国上市的半导体设备商高层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东西被卡住颈的这些事情中国他还是要解决，这个威胁对磨练半导体是好处，他要扶持国内半导体的设备厂商起来，如果不是还是会有很多风险在这里。
大陆在这一块 他很积极，因为他就一句话，进口替代。他这个跟美国今天商务部有没有封锁他这个项目，你不能等人家全部都封了你再来做。
刘邦彦说，大陆在这一块他很积极，因为他就一句话，进口替代。这一个跟美国今日商务有没有封锁他这一个项目无关，你不要等人家全部封了你再来做。对他来讲，只要有市场他就是做，咁国与国之间嘅摩擦，嗰、那个系政府嘅事情。美国之音记者李文仪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半数嘅跨党派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鼓励佢展开同台湾进行正式谈判全面贸易协定嘅过程。 对于国会议员不分党派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台湾驻美代表处除了表示感谢之外，亦表示期盼继续同美国国会合作，推动美台伙伴关系升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12月161位跨党派美国联邦众议员亦都曾经联名写信给莱特希泽，表达对美台合签双边贸易协定的支持。不过莱特希泽对国会议员说，台湾对美国进口猪肉牛肉的限制是美台贸易关系进一步开展的主要的障碍。在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底宣布解除对含瘦肉精进口美国猪肉牛肉的限制，亦都得到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的肯定之后，支持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呼声亦都开始加大和加快。但是主掌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就依然非常静默。牵头写这封信的是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两党共同主席共和党的军委会主席英霍夫，和民主党的梅伦德斯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等。李斯在外委会推特账号上面推文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亦都是印太地区的民主典范。而在今日他加入了多位参议院的同僚，鼓励美国贸易代表将会同台湾的全面贸易协定列为优先的事项。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转推李斯的推文之中，感谢台湾连线领导英霍夫以及梅伦德斯等议员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为美台贸易谈判作出倡议。他说大家有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台美之间更强劲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感谢他们。在全部总共100名参议员的参议院当中，有一半成员表达对美台签署贸易协定的支持，预料可能对莱特希泽带来一些压力。信里面说，当他们正是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倡议之际，他们认为目前是时候建立和地区理念相近国家的贸易的协定，基于他们作为一个长期经济贸易伙伴和安全盟友的纪录，他们高度鼓励他和台湾展开一个全面贸易协定谈判的正式的程序。议员在信里面指出，作为美国11大贸易伙伴，2018年的货品贸易总额达到760亿美元，服务贸易金额达到185亿美元，台湾已经展现和美国维持强劲经济伙伴关系的能力。随着强健的货品及服务贸易，台湾支持了估计208,000个美国就业。他说那个数字只会随着一个全面双边贸易协定而增加。除了增补美国的货品和服务，议员又说台湾亦都是美国很多产业的可靠的伙伴，这些不单止对美国分散供应链极为重要，同时对减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亦都至为必要。譬如好像谋求利用供应链不完善来达到支配地区及全球的中国，分散他们的供应链对于他们的国家安全是至为重要。虽然同台湾建立一个协定会有挑战，例如在农业标准上面达成协议，不过议员说他们有信心可以取得进展，台湾已经采取步骤推进这些对话。他们宣布打算解除对美国猪肉及牛肉产品的限制，又说一旦实施之后，这个改变将会大幅增加美国农民和畜牧业者进入台湾的市场。有鉴于这个重要的发展，他们目前应该具体推进和台湾进行全面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信里面又说，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是美国正是积极努力的目标，美国必须抗衡中国运用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其他政策来到推进他在地区的经济支配。又说和台湾的协定将会有助于他们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建立一个理念相近政府之间的网络，他们致力于公平竞争以及不受政府操纵的开放市场，而且这样做可以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值得亦都欢迎商业的伙伴。议员最后表示，他们有信心美台贸易协定将会促进美国台湾和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及经济的增长，亦都敦促行政当局将会同台湾的全面贸易协定列为优先的事项。又说他们期盼
同美國合作以確保達成這個框架。五十位參議員除了前述的英霍夫、梅亂德斯和李斯之外，還包括很多兩黨重量級的議員，譬如共和黨的魯比奧、科頓、克魯茲、加德納、格雷德姆，以及民主黨的沃納、海恩和富恩斯等。對於美國五十位參議員不分黨派致函萊特希澤，表達對美台黑簽貿易協定的支持，台灣駐美代表處在一個聲明之中表達感謝。聲明說，駐美代表處對於美國國會兩黨長久以來支持深化台美實質的關係，力挺台灣拓展國際空間，捍衛他們的主權、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海安全等各項具體行動表達誠摯的感謝，並且期盼繼續與美國國會合作，推動台美夥伴關係的升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有關專家說，華盛頓的軍備控制代表近日訪問了在50年前與美國開戰的越南，參加了有關中國威脅的會議。越南在部分重要的國際組織裏面都有參與的，並且與西方國家保持著日益密切的關係。這個情況顯示出時移世易，美越兩國摒棄前嫌，密切合作應對中國的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總統的軍控代表馬歇爾比林斯利亞在上個星期四會見了越南官員，他告訴記者知會談涉及到中國海洋擴張的問題，包括中國核武器庫的不斷擴大。一位代表在這次訪問之中還訪問了美國的傳統盟友日本和南韓。位於夏威夷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庸說，他們知道美國看到了越南在亞洲潛在的戰略地位，這種戰略地位隨著美中競爭的發展而日益明顯，所以他認為圍繞包括南中國海在內的該地區更大範圍的權力平衡將會是有更多的討論。分析人士說，今年越南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並且擔任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輪值主席，這些都引起了美國代表團的興趣。越南領導人期待更多的美國高級官員去到越南訪問。比林斯利亞在星期五電話新聞發佈會上面說，他們已經就如何利用多變機制徵求了他們的建議，因為一旦涉及到中國在這裡做的事，這些就不單止是大國競爭這麼簡單的一件事了。越南和美國一樣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展感到不安，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大約 90% 水域的主權，其中部分與越南聲稱擁有主權的水域重疊，其他與中國有主權糾紛的國家以及地區有汶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菲律賓，他們的軍力都不如中國。美國和越共打了12年的戰爭，越共的部隊當時正是謀求佔領南方，美國在1973年撤出越南戰爭，北越共產黨部隊在1975年佔領越南全境。今日河內的共產黨官員依然與中國以及北韓保持著獨特的黨與黨的關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名譽教授卡爾薩隆耶說，今年較後時亞洲領導人將會舉行一系列的會議，美國或者希望從越南那裡得到一些對付北韓的建議。薩耶教授又說，越南將會仔細研究其他東盟國家的意見，對平壤進行制約。薩耶說，關鍵就是美國將越南視為一個參與方，可以跟他交換看法，可以了解該地區東盟成員的想法。另外，越南還是聯合國的成員，而且越南亦都跟北韓保持著關係，這些是其他很多國家所沒有的。北韓在日本以及南韓附近進行導彈試射，引起了美國的反感。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2018年和2019年舉行過兩次的會晤，但並沒有能夠阻止北韓方面的這些行動。吳庸表示，美國軍控代表很少和一些較細小的國家提及非核化這個重要的議題。越南擁有導彈防禦系統，但並沒有核武器。根據全球火力網站的數據，越南武裝部隊的軍力在全球排名第22名。比林斯利亞星期五在接受 媒體的電話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是一個主要的話題。他說他們談論了一個危險的修正主義的大國，這個大國正是秘密擴大他的核武庫和大規模生產導彈。比林斯利亞補充說，中國違背了維護爭議海域和和平的承諾，畢竟對航行自由的行動作出了挑戰。美國的這位軍控代表將非核化努力遇到的一系列挑戰和北韓聯繫在一起。中國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島的做法引起了包括越南在內的五個國家和地區的緊張和不安。這些人工島中有好幾個都部署了軍事設施，在今年中國船隻進入了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海洋經濟專屬區。星索方估計南中國海隱藏著巨大的漁業和能源的儲備。分析人士說，華盛頓在這個水域並沒有主權的要求，但是希望阻止中國獲得該水域的過大的控制權。美國政府在2016年取消了戰爭時期對越南實行的禁止出售殺傷性武器的禁令。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副教授史蒂芬納吉說，美國代表目前認為越南是壓制中國擴張的必不可少的一環。納吉又說，比林斯利亞可能希望日本、南韓和越南一起參與來到壓制中國。他說他認為，如果他們能夠令到越南亦都參與入嚟，這些將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有助於劃出紅線，令到中國停止、收縮或者終止在印太地區從事這類的挑釁性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英國執政保守黨的一名重要國會議員聲稱，中國向巴巴多斯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廢除伊麗莎白女王在巴巴多斯的國家元首地位。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英國執政的保守黨的一名重要議員聲稱，中國被巴巴多斯施加壓力，要求廢除伊麗莎白女王的巴巴多斯國家元首地位。加勒比海島國巴巴多斯的總督桑德拉梅森上個月在開啟巴巴多斯議會議事期之際，宣布將取消伊麗莎白女王國家元首的地位。他說，現在是徹底擺脫我們的殖民地歷史的時候了。梅森在布里奇頓對議員說，巴巴多斯人希望有一位巴巴多斯的國家元首，這個是對我們的自身屬性和我們能夠取得什麼成就具有信心的終極宣示。因此巴巴多斯將朝著全面主權順理成章的邁出下一個步驟，在我們2021年慶祝獨立55週年的時候成為一個共和國。英國議會下院外交事務專責委員會主席湯姆·圖根哈特上個星期對倫敦泰晤士報說，中國將基礎設施投資和債務外交當作控制手段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現在更加逼近我們了。他說，今日我們在加勒比看到了這一個情景，某些島嶼看起來快要用溫莎城一個象徵性的女王來換取北京城一個真正意志氣使的皇帝。巴巴多斯去年簽字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很多分析人士說，雖然中國在該地區大力投資並與西方國家競爭，但是那一種北京迫使巴巴多斯決定實行共和制的講法遠遠偏離了現實。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斯科特·麥克唐納日前接受美國之音的視頻採訪時說，他不認為中國是敗落自己德斯大使對講過的這樣。你知道，如果別的都沒事，那就責怪中國方面吧。倫敦大學英聯邦研究所所長菲利普·麥菲亦都持同樣的看法。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系3W 点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